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大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6月17号，公元2009年8月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已经失败。瑞士一章程挥舞达赖喇嘛令他感动。寻找共通点，国际汉藏会议正式召开。余辉花人学者批评中共基作政策。采矿汉人与康区藏人发生冲突，三名常住藏人背叛中心。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中国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已经失败。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据外媒综合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瑞士日内瓦的洲际大酒店分别接见华文媒体和国际媒体的记者，回答记者所关心的问题。结束记者会后，达赖喇嘛于下午当地时间2点出席了国际汉藏会议开幕仪式。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达赖喇嘛强调，从新境发生的动乱来看，中国政府在60年来所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基本上失败的，应该进行检讨和纠正。达赖喇嘛说，中国政府只用金钱是收买不到人心。达赖喇嘛再度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他说，西藏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无论是在经济、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有好处，因此西藏留在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实行高度自治是符合藏人的利益，同时也符合汉人的利益，因此希望中方能够释出诚意解决西藏问题。针对在瑞士从昨天开始召开的国际汉藏会议，中国驻瑞士大使董金义则批评这一会议是由西藏流亡政府在幕后策划的。他说，这些反对中国政府的人聚在一起，根本代表不了全中国的广大藏汉民众，他们聚在一起只能是一次反对中国政府图谋分裂中国的闹剧。此外，中共新华社也发表署名文章，指责与会华人是海外动乱分子。对此，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已得知这次会议，新华社已做出了评论，说是一批动乱分子所召开的会议。但是他想对中共说的是，这次会议所参加的人所抱的愿望，恰恰不是动乱，而是和谐。这次大会的标题就是寻找汉藏共同点，因此希望中共能够认识到与会者的良好愿望。达赖喇嘛还表达他本人想返回西藏的愿望，并期待能够到中国五台山朝圣。对于藏中会谈，达赖喇嘛表示，一旦中国政府有意愿展开会谈，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已做好准备，可以随时进行谈判。
此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瑞士联邦议会下议院议长举行会晤，谈及气候问题。达赖喇嘛表示，气候变化将给西藏带来严重威胁。仪仗声称，这次挥舞达赖喇嘛令他非常感动。根据瑞士新希望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6号上午在瑞士罗桑城准备赴日内瓦出席国际汉藏会议前，与瑞士联邦议会下议院议长西门内奇寇迪西女士在下议院举行了会晤。会后，达赖喇嘛和西门内奇寇迪西共同接见记者，谈及双方在会晤中所涉及的话题。科学家们发现，喜马拉雅冰川正在迅速融化，而西藏作为亚洲多数重要河流的来源，将因此带来重大灾难。生活在南亚的近10亿人将面临缺水危险，其中包括印度、中国和尼泊尔。西门内奇寇迪西议长表示，达赖喇嘛要我向瑞士外交部部长米申林卡尔米瑞提及这个问题，因此这将包含在国际讨论的议题上。西门内奇寇迪西议长补充说，同达赖喇嘛的会晤令他很感动，双方在会晤中探讨文化，分享价值观，如爱心、尊重、容忍和非暴力。达赖喇嘛对瑞士联邦议会的接待表达了感谢。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寻找共同点首届国际韩团会议昨天星期四开始在瑞士日内瓦洲际酒店中正式召开。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发表题为看达赖喇嘛和海外东伦分子的新勾结的文章，指责这次会议挑拨韩团关系。但与会华人学者资深时事评论员陈破拱先生用八个字来形容中共的批评言论。
新华社所发表的这个文章是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文革语言极左路线。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侄男、著名政治家严家淇、中国知名学者兼资深评论员陈破拱为首的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109位华人作家、教授和社会活动人士共同出席了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参加国际韩藏会议的中国知名学者兼资深时事评论员陈破拱今天7号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谈到了所有与会华人对这次会议的重视和未来期望，以及高度赞扬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等相关问题。下面请听本台与资深时事评论员陈破拱先生的采访报道内容。
那么首先我问一下，陈伯公先生为首的很多华人昨天出席了国际汉藏会议，那么你们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这次会议总体有何看法？
好的，我想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桑东仁波切都出席了跟百名汉人专家学者的这个对话或者是这个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反复地表示他们用和平的手段来希望谋求汉藏之间的和睦相处。他们用了最温和的姿态表示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内实施西藏的高度自治，或者说真正的自治。我想这样的立场，达赖喇嘛不仅通过向西藏人表明了，而且向中国政府表明了，这一次再一次通过这些百名汉人的专家学者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从这个立场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态度是非常真诚的。那么这一态度我想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也受到了汉人学者专家的理解。那么有一些汉人学者专家觉得达赖喇嘛他们的立场太温和，太过于的对中共妥协或者退让，但是达赖喇嘛他们仍然坚持这个温和的立场。
能不能向本台介绍一下，你昨天参加了国际汉藏会议的开幕仪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会议开幕仪式上发表了哪些主要讲话？
达赖喇嘛的讲话主要就是他简单的回顾了一下汉藏关系历史。在历史上，汉藏关系是大多数时候都是和睦相处的，是兄弟姐妹，也是佛教上的兄弟姐妹。那么他也回顾了就最近50年来，或者说最近60年来，汉藏关系所受到的这种撕裂和人为的仇视和隔阂。那么他一再表示，他把汉族同胞当成兄弟姐妹，希望汉藏之间找到一条互利的、双赢的、对双方都有利的这么一条道路，也就是他通常所提倡的中间道路。达赖喇嘛也表示，希望听到在场的汉人的专家学者、教授他们的这些建议，他们具体的这些想法。
好的，对，昨天开始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有一个1多的文章说，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国外和一些名誉人士聚集在一起挑拨汉藏关系，您对这个言论有何看法？
新华社所发表的这个文章是用8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文革语言极左路线。因为他们这个文章从头至尾几乎每一句话都是谎言，他们把这个海外的专家学者说成海外动乱分子，他们把那个不主张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说成是藏族，把这个会议说成是314之后的会议，也就是说从他们自己的定义来看，他们是充满了谎言，另外也是一种极左路线。极左路线就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而是偏离了事实。所以这样一种反应表明中共他要继续的坚持他过去的那种对西藏的高压政策，挑拨藏汉关系的这么一种伎俩，而且表明了中共就是到目前为止毫无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而要继续的对达赖喇嘛进行污蔑攻击，对西藏人民的这种和平事业进行扭曲。他们的这种文章主要是要对中国人民形成误导，让中国人民不接受这种汉藏对话，尤其是民间的对话，中共希望由他来把持， 和主持一切。那么当中共跟西藏方面的对话停止的时候，中共不希望看到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开辟了别的对话路线，就是跟中国人民的直接的对话路线。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国际汉藏会议这类的会议对今后解决藏种问题有何帮助？
是的，这样的会议肯定有助于汉藏之间加强了解、加强沟通，也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的一些方式。因为中共由于长期以来散布的谎言、谣言和那种扭曲性的宣传，它不仅是误导了在国内的中国人，它也误导了在海外的很多中国人。那么通过这种海外专家学者这些教授、社会工作者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和藏人的直接的对话，以及这些对话的这种报道，有助于海外华人对西藏问题的真正的情况的了解。这种了解之后，我想可以破除中共的这些谎言和谣言，也为将来解决汉藏道路开辟了更多的途径和管道。
谢谢你接受本台采访，谢谢。
好，谢谢你，谢谢。
根据外面消息，首届国际汉藏会议的主办者之一、瑞士国际和解协会的代表乔纳丹·申西森先生在会议开幕仪式上表示，虽然藏种之间的对话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代替对话和寻求真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之一、著名政治家严家琪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他从纽约到日内瓦出席这次会议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达赖喇嘛崇高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感召，第二是为了和西藏同胞交流流亡生活，第三是为了汉藏团结，共同寻找一条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隆波切在昨天6号的国际汉藏会议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在当今严峻的形势下，汉藏两个民族之间互不猜疑，彼此进行接触，寻找化解分歧是非常重要的。桑德隆波切还希望在这次会议中听取多方面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出席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会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开幕仪式上谈到了他对这次会议所寄予的两个期望。第一，达赖喇嘛希望与会者毫无保留地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第二，希望与会人士向汉族同胞澄清，西藏问题并非是汉藏民族之间的纠纷，境内外西藏人民没有仇恨汉人，让大家共同来挽救民族分裂的危机。请继续收听新闻。采矿汉人与抗拒藏人发生冲突，三名常住藏人被判刑。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一名境内藏人向本台介绍说，
现在这地区是你们好的，现在是干部的你们这里好的，他都有地方非常好的。
八月三号，中共当局在西藏甘孜州道孚县各卡乡贾巴村贾巴寺附近开采矿物，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贾巴寺僧人和当地村民同采矿的中国工人间发生严重冲突，导致一名采矿工人被打伤。这名藏人表示，当天发生冲突后，当地中共公安和贾巴斯高僧和工作人员前来进行调和，最后这场冲突暂时得以制止。但是目前当地局势仍然很紧张。当地西藏僧人和民众表示，中共采矿工人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随意开采矿物的举动，是对贾巴寺和当地村民的严重侮辱，这一侮辱是无法忍受的，即便要付出生命代价也要抗争到底。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希莫朗塔辛今天向本台透露，今年6月27号在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遭到中共当局拘捕的46岁的坚赞藏强巴、56岁的普鲁和40岁的木扎藏赤旦于本周24号在昌都地区昌都县被分别判处两年徒刑。木朗塔星表示，同上述三名一同遭捕的47岁的当地牧民诺拉和40岁的贡波达杰，虽然被中共视为是当时冲突事件的主使者，但是目前仍然在江达县被关押当中，没有判刑。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